刚才讲到这个能够看到暗室中物的那个情况啊，是看到这个游民界的这个暗室里面的情形，而不是我们平常的暗室里面的平常的东西啊。所以他晚上在暗室里面能看到游民界的东西啊，他觉得跟白天看到的情况啊完全是一样啊。所以啊这个情形啊都是由星光发现由此而看到的实际情形，跟这个平常时所说的这个看暗事物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另外还有一个更为显明的例子，就是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曾说到有这种情形啊。有一个人是扬州人，姓罗，叫做罗两峰。这个人呢是在属于这个明朝末清朝初的人啊。说这个罗两峰这个人呢有阴阳眼，阴阳眼他的眼睛啊能看到游民界的一切，他的眼睛可以看游民界，看这个就是说轨道一切啊，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这样说，他说这个罗两峰啊，他的目能是轨道众生啊，能见到鬼啊。他说这个罗两峰，他说凡有人处皆有鬼，说有人的地方必定就有鬼啊。世间人怕鬼那是实际上不需要的啊，因为彼此个人做个人的事，彼此互不相爱啊，河水不犯井水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人越多的地方鬼也就越多，没有人的地方鬼反而不住，所以他是跟人是同住的。他出现的时间呢、啊、据说就罗两峰讲啊，他说白天呢、啊、尤其在日光很强的时候他不会出来，他都在幽暗的地方，如果到了傍晚呢、啊、日落山以后他们就跑出来了啊。他是属于阴不是阳，所以他怕阳光如果是属于阴暗的地方就有他那么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轨道的众生到处都有，而且这个轨道的样子也千差万别，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实在有些是很可怕的啊。那么他说这个事情关于其他的我不想说，因为没有什么作用啊。就是说以罗两峰能看游民界的情况来说，鬼跟人是同住啊，彼此互不相干，我们的房屋墙壁挡不住他，他根本不会看到房屋墙壁，他来去自由自自在在，而且他的地下面也可以自由进出，那真是立地于如水了啊。那么由此啊，经文所说的夫一夜罢在暗室中内见在暗室内见种种物，这个见种种物是指游民界，而看的情形啊跟这个白天看完全一样而暗室物亦不除灭，原来我们放在暗室里面的东西啊并不必除掉它还是一样的摆在那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摆的东西跟轨道的东西混在一起啊互不相爱我们的东西不会妨碍他的东西也不会妨碍我们，所以因此啊人鬼同住并没有什么正脉里面有说到这么一件事情讲义也把它引证出来，说曾闻有人呢、啊、在静思中复见一人自地而出，一人从壁中来，对于良久各目远处。他说他曾听到有人这样讲，郑迈是明朝神宗万历年间的人 这个教光大师住这个楞严经正脉，他在楞严经正脉住到这里按时见悟的时候啊，他除掉前面我曾说过，他说鬼神精魅横杂人居，互不相见之外，接下来他有一段说，曾闻有人在净室中佛见一人呢、啊，自地中出，说看到一个人呢、啊，从地底下地的下面冒出来，啊，又看到一个人从墙壁里面跑出来，一个人从地下冒出来，一个人从墙壁跑出来，而这两个人呢、啊，见面的时候对于良久，就是相对就在讲话。他们两个人墙壁出来的跟地下跑冒出来的，这两个人在相对讲话，讲了好久，讲了一段时间，各个回到原位，就是墙壁出来的回到墙壁，地下冒出来的回到地下，这是一个。他又说另外曾看到啊，有三个五个那么多的，大概是三五个吧，啊，就是或者是三个或者是五个，各行人弱行人，就是不穿衣服的人，没有穿衣服的人呢、啊，这身体大概只有一两尺高，很矮很小，一两尺高。他跑到人的房屋里面去偷窃人家的米，好像没有看到人一样。这是正脉所说的话。他这个所说的都是说，好像晚上有这个能看夜间的，就像楼两峰这种人看到的啊。那可能是这样，我在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阅微草堂笔记》第三卷也有一件事情啊，这里是说，他说在乌鲁木齐，我罗巴塞啊，乌鲁木齐那个地方，乌鲁木齐是在这个新疆了、啊，新疆哈、啊，现在后来被改作迪化啊，乌鲁木齐原来是他们。外族人的这个说话，本来他乌鲁木齐翻成他的这个翻成中文叫做斗争，他们是有两族人在那个地方经常斗争，所以叫做乌鲁木齐啊。后来中国人接下来就把它改做迪化啊，就这个人没有这个地方的人没有文明，没有教化，我把它起迪教化啊。所以前不久啊。有人写一篇文章说台北的那些市民呢、啊、就是乌鲁木齐的台北市台北路民啊，里面有个迪化街，他说这个迪化街应当要改掉，这是实在是误热人，不应该有啊，这是题外话，没有什么意思。我说这个乌鲁木齐那个地方啊，是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讲的，他说有人在乌鲁木齐的山上牧马啊，养了好多马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山上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在山上曾看到这个小人，很矮很小的人，他说这个人呢、啊、只是大概一尺多高，只有一尺多高，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有啊，跟我们平常人都一样啊，他会把那些小花把它圈起来，把它转起来啊，戴在头上啊、他们还会跳舞，讲话呀、啊，声音很小，吱吱喳喳听不清楚，他说有的时候啊，他会到人的家里来偷吃人家的东西，如果被人抓到啊，如果你不放他，他就不吃饿死，如果你放他呀，他就会走，他走的时候啊，走几步又回头看，走几步回头看，看你会不会再追他，如果你追他，他就跪下来。他跪下来，只是他讲话听不懂啊，声音很小啊。如果你不要理他嘛，他就起来啊，他就乖乖的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有这么一种小人啊，不过是按照他这个文字里面所说呢，这个小人是山上真正有这种人啊。他说这种人叫做冯牛蛙，冯牛蛙，冯牛是花名，他会把冯牛花转起来做成这个花蔓了，戴在头上。然后跳舞，所以人一般人不晓得他是什么东西，就称他叫做冯牛蛙啊。这是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不过这里见的是阴暗里面的游民见，刚才《草堂笔记》里面的一尺高的人呢、啊，那是真正人间的有这么一种人啊，那是在古代啊，那最起码在300几年前啊。 是不是有真有这一回事，我们没有看到，不得而知啊，那是要去乌鲁木齐那个地方去查查看了啊。这里我们现在回到经文啊，而暗示物亦不除灭，就是这个暗示物是我们人的东西啊，要搞清楚啊。前面的暗示物，夫一夜半在暗示内见种种物，这个暗示物是游民界的东西啊。而暗示物亦不除灭的这个暗示物是我们人间的东西，我们的东西不必除掉，他们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摆在那边，而这个看到的情况跟白天看到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以叫做不属白昼。此名昔日是以密成其见，说是众游，这说明它的原因。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游民见的东西呢？因为心太细，这个心细啊，是他的功夫，修持功夫，修持功夫用得太细了，太密，而心光发现很密的时候啊，沉静下来就能见到这种的这个异物啊。说是动游，所看试试看，看到的动车，动是动车，寥寥分明的意思，游是游暗的地方，就再游暗的游民界的东西啊，也看得清清楚楚啊。站在如是，非为圣人，这个也是在静静之中啊，暂时的显现，不是永久性啊。你不要认为是正道圣果，如果认为正圣果，那是错误啊。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邪。这是跟上文相同，不必再说。这是第六啊。第七，又以此心圆入虚荣，四体忽然同以草木、火烧、刀灼，成我所觉。又这火光不能烧热，总割其肉，又若削木，此名成病排斥大性，一下入神入存啊。站在如是，非为圣者，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邪。这个第七种的情况啊，很特殊啊。这个正脉跟讲义叫做生龙草木啊。文句说：尘病入尘呐、烧灼无碍。第七种的情况啊，是把这个身体好像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身体一样。跟草木一样，不会有什么痛苦啊！这也是显示啊，身运将破的情况。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以精神混合起来啊，物质精神混合成为有自觉的东西。如果你动到它、伤到它，它会很痛苦。可是他修这个破身运的这个功夫的人呢、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根本就。不会觉得有一点痛苦啊，所以啊，经文里面所说的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又一次性圆入虚荣啊，还是法门门自性，或者是修各种法门，圆入就是显示他修持的功夫非常圆满的能够深入。虚是动车的意思啊，荣是圆融无碍，已经得到身体上的四大跟体外的四大完全一样，不会有所障碍，不会有所感觉，就是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无我的境界了。所以四体忽然同于草木，四体呀、就是指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身体。四体两个字啊，简单就是叫做四体，详细分别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身体。您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呀、忽然之间会觉得跟草木一样啊，就是说没有痛苦的知觉，像草像木啊，火去烧它，它也不会觉得痛苦啊，刀去捉它，就是用刀去砍它。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痛苦，成无所觉，好像没有觉知一样， 那么就是把这个身体觉得啊，跟这个草木完全相同了啊，你砍它、斩它、烧它，它都没有感觉。又这火光不能烧热，更厉害的就是用火烧不着它。前面人说火烧，这个火烧啊，可能是能烧到，但是不觉痛而已，能烧到身体而不觉痛啊。那么接下来的火光不能烧热，是烧不着它，不怕烧啊，活到它身上就灭掉了。烧不到它，所以这两种虽然是好像看起来好像重复啊，不是的。前面的火烧可能烧到它的身体，但是它不会觉得痛，可能烧到身体而不觉得痛。又这火光不能烧热，是烧不到它，活到它的身上就灭掉了啊，火烧不着它，有这么厉害啊，火烧不着它。刀捉是。前面的刀捉是可能这个刀是能伤到他啊，能伤到他的身体，但是不觉得痛，不觉得痛。纵然刀去斩他，他也不觉得痛，这是刀捉。后边的整个其肉犹如削木，这是能够用刀去削他啊，而不会觉得有痛苦啊，好像削树木一样。纵然啊，用刀去割它的肉啊，好像啊我们拿刀削木头一样，不会有痛苦，这个相当厉害啊，好像已经到他这个无我境界，他不但没有痛苦，而且火烧不了他。啊，看过三国吗？三国这个关公啊，他被箭所伤，别棒上被箭所伤啊。那个很严重啊，箭里有毒啊，如果不赶快治疗，会身体会坏掉啊。那碰到那个时候的神医华佗啊，华佗看到他去帮他治疗，他说这个很严重啊，这个箭毒已经到了你的骨头里面去，这个要把你的肉挖开，把这个骨头上面的毒啊把它刮掉才会好。我看你弄个大绳子啊，把你的手绑起来，脚绑起来，你才我才能够啊来切锅啊，或者是会痛苦啊。关公说，哎，那不算一回事，没关系，哎，你就割好了，我这样子你就割好了。那是关公一边在下棋，一边跟人下去，一边呢让这个华佗神医啊把他的诽谤把他割开来。一个人拿过大盆子在下面盛着他流出来的血啊，然后他割开来把这个箭毒啊割开来，看到个骨头白白的白白的骨头啊已经发青了，发这个青衣的颜色。那么然后这个华佗他用这个刀啊把这骨头的这个青青的这个毒啊把它刮掉，刮刮刮刮都有声音啊，人家都是听到，大家都在摇头，都觉得很害怕，可是关公还在下去。再下去若无其事。不过这个情况啊跟经里面所说的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关公是他的忍力到家，他是能忍，虽然痛他能忍受，不是不痛，他是能忍受。所以我们修忍力也是一样，隔离完过去身体他也是忍力成就啊。所以如果你忍力成就啊，纵然就受到一点小伤，不会觉得痛。而关公是他真正是忍力成就，不在乎，身体让他切割不在乎，而他一边还在下去。如果会痛苦的话，看他的颜色也会看得出来，他若无其事的还在跟人下棋，啊，那么他身体上还是让他去啊去割去治疗啊。所以由这样可以看起来哈，这里所说的切割是不叫痛，没有痛觉，火也烧不着它，你总是用刀削它，它也不在乎，那么这是可以说对这个身体的我那个我相已经等于是消失。不过这个是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短期会发生这种情况啊，那么它是定境中。有这个能力，等到出定以后啊，又恢复原状了。所以此名陈病排四大性，一向入存。这是说明它的原因，因为它的 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沉浸呢、啊，跟外边的四大完全合并起来了，融通了啊，身内四大的身外四大完全融通，他把身内四大跟外面的四大看成一个啊，已经排除四大是他身体上的体质的这种性这种看法，他已经没有了，所以一向入神，一向入神。专一体心入于反文字性的这个纯粹修正的境界啊，才能如此啊。可是这是暂时的啊，暂时能够这样子啊，它不是永久性啊。等到这个定境过去了，这个事情就解除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不是永久，不是正圣定啊，不做圣境名善境界。你如果不把它看作圣境的话，没有事，很好，是一种啊破我的前道啊。若诸圣劫即是我群邪，如果你认为是我正道圣果，那很糟糕，那是魔就会进来了。这是第七。第八，又于此心成就心境，尽心攻击，复见大地十方山河。建成福国，具诸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这无障碍。此名熏夜凝想入日深，降九化成呢，非为圣证。若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全洁。这个第八的境界啊，比前面更为殊胜啊。既然有这么殊胜的境界，修持的功夫很深了。这个第八在正脉跟讲义叫做遍见无碍啊，文句叫做凝想化现遍见诸界。第八的这个境界能见一切啊，好像得到天眼通一样啊。又于此心成就清净，这是越心地清净的境界说。他反文自性或者修各种法门，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心地已经得到清净，心地清净到自己啊，心光就会发现。所以尽心攻击呀、啊，复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他的清净之心功夫到至极，心地完全清净了。心地已经知道完全清净的功夫到至极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看到大地十方世界山河大地都是成为佛国，这个意思就是把位图变成净土啊。一般人都喜欢说哎呦，把这个时间把它变成净土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时候啊，他能够看到全世界都变成这个清净的国土，就是跟极乐世界的净土一样啊。十方只是指这个世间的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山河大地，山河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有山有河，现在变成清净佛国，清净佛国没有山河，都是平的，到处都是七宝充满，像极乐世界的建成佛国，那就是把这个位图已经变成净土，居住七宝，因为净土都是七宝成的，非常殊胜啊。极乐世界都是金啊、银啊、琉璃、玻璃啊，就七宝所成，光明遍满啊。他看到全世界各地啊，都是光明普照啊，到处都是殊胜光明。周边满满一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同时又看到恒河沙数诸佛世界，所有的佛也遍满十方虚空法界，他佛所住的这个楼啊、宝楼殿阁啊，都是非常发力，发力是说明这个佛所住的楼阁啊、殿堂宫殿非常的精进庄严啊。是种种的七宝所成，所以叫做发力。他看到十方恒河沙数诸佛世界，这个境界是非常高了。 能见十方恒河沙数佛世界，这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看到十方诸佛世界周遍满满在虚空法界之中，就是这个时候在定境中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啊，他看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是佛的世界，都是佛国啊。不过这也是他过去修行的功夫在八十天中的熏习啊所现的。因为他过去读过《华严经》，看过这个大乘教典的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像《维摩经》所说啊，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无论是《华严》《法华》，还有这个《维摩》《思义》这些经典所说的那个佛国的境界啊，他这个经论他看多了，八十天中熏习的很熟。所以他心光一清净，心地清净啊，就本有清净的境界整个显现出来啊，就是他从他八十天中过去在大乘佛法里面所熏习的那种圣境整个都显现出来。这个很不容易啊，过去读经必定很多，假如不读佛经不可能啊，因为这些圣境都是要在佛经里面才能看得到的，而且不是读个三遍两遍。所以我经常劝人啊，华严经是用读的啊，只要你肯读华严经啊，八十华严啊，如果你把它这个最后的入法界品改用这个四十华严，这样是一部华严经就是九十九卷啊。假如您能发心哈，天天读华严经，不要贪多，一天一卷就好。一天一卷，八十华严读到第五十九啊，就改读这个四十华严。第六十卷以后的二十一卷的经文啊，那个入法界品啊，就改读这个四十华严。因为四十华严比这个入法界品更为详细。所以第59卷的八十华严之后啊，到第60不读第60，就换成这个四十华严。那么这样子一部华严经啊，就是99卷啊。这个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就是普贤信愿品啊。假如你这样子读诵啊，一天读一卷，99天就是一部，就是3个月再加9天，就是读一部华严经。也如果你一年到晚都能这样子用功读了读熟了，熟能生巧啊，那华严的不可思议的清净境界啊，那诸佛如来的清净境界，随时啊从内心中都能发现。我从前在狮头山啊，华严经我读过最起码有20遍以上，就是以一天一卷的这个方式去读它啊。那么也读多了，总然是背不起来呀、只要你提到哪一个问题，我都可以想到在第几卷里面有这些文字。所以如果你把华严读得很熟，也读过这个维摩经啊、四义梵天所问经啊、还有大乘经典像宝积之类啊、法华经啊、读熟了三遍土田，读一想也可以观察得出来这个境界。那么所以说到平常这个大乘教典的内容啊，经常有这样的熏习成为习惯啊，在八十天中都有这个影子啊。读佛经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心地啊永久在八十天中存在，不会磨灭。所以日后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啊，这种善境都会现前。这个人呢、啊，不但是能够见到清净佛国的这个净土，而且他能看到未土，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世间。现在这个世间呢、啊，下面有地狱，上面有天宫，他也照样能看到。就是说，他的眼睛在定境中啊，能看到这个地狱啊。按照经文，或者是这个俱舍论里面说啊，我们这个大地500由旬下面，500由旬再下面下去就是地狱 啊，那么这个地狱的八层的热地狱的情况，八寒地狱的情况，他都能够看到，啊，能看到地狱就是能够把这个大地看穿，一直看到下面，通通都能看到，啊，那么这个跟天眼通啊，已经是可以说是相等，但是他出定之后就没有，啊，定境里面有会有这种境界，上观天宫，天堂上面的境界。上面的四天王天、桃李天、夜魔天、兜率天、化落天、他法自在天，这个六欲天的天宫啊，他一一也能看到，看过清清楚楚。所以因此之故啊，他最下能看到天宫，啊，最下能看到地狱，这就显示他的眼力能上看天宫，下观地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已经跟天眼通相似，可是他这个还不是天眼通，因为他出定之后就没了，所以下面是说是暂时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情况啊？此名心愿临想日生，想就化成心，心目佛国清净的净土，愿愿离畏途，愿离娑婆世界这种畏途啊，所以有心有愿。修念佛法门的人要求往生西方，要去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就必定要具备这个心愿两个字。对西方极乐世界心目念念不忘，对这个世间愿离，愿离这个世间，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太五浊恶世太苦恼了，我不想住啊，是愿离。那么对西方极乐世界，我心目我也希望能够赶快。到阿弥陀佛的身边去啊，亲近于佛啊，来学习这个亲近佛国的这个进行啊，这个心愿的功夫，冥想，冥想就是这个心愿功夫的加深的这个修观啊，日深，一天一天加深，他对这个心愿心目净土愿离未除的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啊，想久了啊，自然就化成这种殊胜境界。所以他在定境之中就会显现出来。修念佛法门的人，假如不想往生，没有心目心，没有愿力，这个心就是愿呐，没有愿力要求生，那别想要往生了。那念佛跟唱歌一样啊，就没有什么作用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喉咙寒破也突然，必定要有深信。切愿，切愿就是一个心愿之心，心目西方净土，愿离娑婆啊，这样子心愿加深，那么这是愿。努力进修念佛，那是行，心愿行三智量都具足，那将来往生就有希望。而现在这里所说的是说他呀，在这个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有具备心愿。而现在他修法门门自性，他就能够啊依照经文所说的努力进修啊，想久了，就是他观想功夫久了，就会有这种成就的境界啊显现出来，想久化成非为圣正，这不是正圣境啊，不着圣心名善境界，若着圣洁这是接受群邪。如果你不会认为这是圣境之心，认为我知道圣境，那是没有问题，那是有对于前途修行啊，破色蕴以后还有进一步受想行识适应要破除啊，都会有帮助啊。假如你要认为我很了不起，我能看到天宫，能看到地狱，我能看到此方世界都是清净佛国啊，敬畏诸见，你认为你证到圣境，那很危险啊！群邪同时啊，恐怕就会进来。所以修行哈、最怕有这个贪爱心、欢喜心，有执着，对这个境界升起执着，那是很容易啊发生错误啊。就是不管他什么境界现前，我修我的啊，就是佛现前。我也就在平淡无奇啊，因为学佛的人见佛是很平常的事情啊，那么不会认为很有什么特殊而生欢喜心啊，由此引发这个魔境，那是很可怕。所以如果 在修行的时候能够注意这些魔境啊，例如前面所说的放光啊、渐进啊，假如你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偶然显现啊，就不会去执着它，不去执着它就没有事情，不至于引发这个各种魔境。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已经把这个色蕴的境界讲了八种了，只剩下两种啊，下次就可以讲到了后边第九、第十。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道理必定要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纵然有境界前而升起这个爱着之心，那是很危险。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在学佛修行的人，魔境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就很容易出问题啊。今天讲到第八、第九以下，以下留下次讲啊，小哥。